NASA 呢，现在准备推行太空经济，还有包括月球经济，这个看来已经上了轨道了。最近呢，他把另外的一项任务呢，也押注在私营公司上面，就是月球车的开发。这个月球车呢，要求啊，运行在月球南极附近，并且呢，寿命应该是在10年左右。周三的时候，NASA 宣布跟三家公司签约，当然现在是一个初期的合约，分别是 Intuitive Machines 啊，这个我们知道的直觉机器。还有呢，就是 Lunar Outpost， 第三家就是 Venturi Astrolab， 这三个团队将各自设计一款可以让宇航员使用，如果无人的时候呢，可以自主运行的漫游机器。这个项目呢，隶属于美国宇航局下属的舱外活动和人类在行星表面移动项目。他的经理说呢，我们现在就是预算问题，你找三家是竞争吗？还是说各自方案都可以选择？这个是由预算来决定，钱够的话，也许这三种机器可能都会试用啊。如果不够的话，那就买一台机器。现在谈论谁中标还早，这个它是作为服务来购买的。NASA 呢预计在10年内可能发布具体的任务订单，有可能啊是在阿特米斯五号任务之前，希望月球车能够交付。阿特米斯五号呢就是第三次的载人登月任务，前两次是无人的。现在预定的时间是2029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肯定是要往后延的。漫游车呢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它首先呢是要常年运行的，365×24，要用这种节奏来运行，中间呢肯定是要充电，月夜的时候可能要休息等等。南极附近呢条件是比较恶劣的，这个温差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有辐射，地形的通过性也不一定好，所以呢这都是这几家公司希望追求后面这个大订单，46亿美元订单。那你前期就要来应对这些挑战，至少展示出你的方案有这种潜力。NASA 现在啊，采用自己花钱购买服务来取代自己自主来开发，已经是尝到甜头了。10年的时候，最开始是从给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从这儿呢取得了成功。当时有 SpaceX 的货运飞船，还有 Orbital Sciences， 也是能够向空间站运送食物、运送物资。再后来呢，在载人的服务运送也签了合同。我们知道 SpaceX 的龙飞船它有这个乘组任务当然 SpaceX 的这个发送人员上空间站的能力呢并不是只提供服务于 NASA， 别的一些商业公司，比如说在空间站进行短期旅游的这公司太空真理等等，也会购买 SpaceX 的天地往返人员运输。这个呢是近地轨道国际空间站。那么登月呢， NASA 也是准备在阿尔米斯计划里边也使用大量的商业服务，但是它切段分成不同的服务项目，比如说登月的着陆器这个呢 SpaceX 参与了，准备用自己的星舰承担任务。跟它竞争的呢还有蓝色起源贝索斯的 Blue Origin， 它呢也是要承担到达月面，并且从月面再返回到绕月轨道上面。宇航服方面呢， NASA 是和柯林斯Aerospace 还有呢真理太空来合作研发新型的宇航服。过去的宇航服现在维持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呢并不够轻便，很多新的技术也没有采用。那么漫游车这个事情呢，我们说了跟三家公司直接机器这三家来签约，要求呢是宇航员能够乘坐漫游车至少每天行驶范围达到20公里，至少有8个小时的漫游时间。我们下面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三个公司三个团队其实不是三家公司，三个团队各自提供的提案。第一个呢叫 Lunar Dawn， 这个呢是由 Lunar Outpost 公司作为领导，它的合作伙伴呢还包括大名鼎鼎的洛马以及通用汽车、固特异轮胎，还有 MDA Space。 这个车辆的设计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员必要的一个生存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够在月球的夜晚都还可以运行，而可以在月夜运行。所以呢它将会变得非常的强大，它有多样化的商业用途，比如说它有一个货架的摆放的平台，上面可以配置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将来开发的自己的荷载机械臂呢，可以重新配置这些荷载。第二套方案呢叫 Moon Racer， 这个就是由直觉机器就是前面咱们刚刚介绍过热过一阵说美国半个世纪以后重返月球的那个奥德修斯，最后实际上是部分失败了由直觉机器开发的。他呢负责领导这个 Moon Racer 的团队，这个团队呢还有一些合作伙伴，包括波音，包括米其林，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那么他们呢一起准备开发 Nova D 月球着陆器，以此呢来部署其月球车。因为呢他将来呢是会具有着陆器的部署能力， 所以它将来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不断的为自己的月球车提供更新的零件或者升级的服务。所以这个团队的计划就是在月球 NASA 需要的10年寿命周期内，不断的根据要求可以来进行维护和升级。第三个方案呢，就是由 Astrolab 领导的 Flex 方案，这里边呢还包括真理太空，还包括这个 Odyssey Space Research。 它的这个方案呢， Flex 是可以乘坐2名宇航员，还有一个机械臂，机械臂呢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同时呢可以运送搬运货物等等，可以在月球南极这个极端温度下有效的运作。 Astrolab 呢是由 SpaceX 里边很多资深的人员创业人员成立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航空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准备利用自己很丰厚的人脉资源搭建一个有效的硬件工业体系，开发这个漫游车。对他们的这个思路呢，有一点接近 SpaceX 那个做法，用成熟的现有的货架商品来进行方案的搭建，测试呢尽早开展，所以他们是最早的，预计的首次登月任务按照计划应该是2026年就执行。所有的这些月球漫游车的能源问题啊，预计初步方案都会采用电力，但是电力呢存在一个很大的长久运行面临的制约，就是持续的供电问题。当然在月昼期间你是可以用太阳能来发电的，这是能满足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短期的任务，你要是长期可持续的运行下去，在月夜或者是发电不稳定的时候，有没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也是 NASA 关注的一件事。那么他们现在考虑的更多的方案呢，是基于核反应堆，一个小型的40千瓦的反应堆准备发送到月球上去，这是考虑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下面的一个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细说。